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20章36节看起。我们继续在讨论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我们其实花了更多时间在讲嫁娶的事情。我们其实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新天新地，如果没有死人复活，如果没有最后审判，如果圣经不是真的，一切的事情都不合理。不信主的人会觉得，哦，如果有这些才不合理了。你看，如果真有死人复活，谁是谁的妻子啊？他不晓得，到了新天新地，我们不再需要这些了。在新天新地里面，现在所有的人伦的关系都会有起一个巨大的改变。各位，你在想到说，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以弟兄姐妹相称，当然我们对长幼还是有序，我们对长辈我们还称叔叔伯伯，我们还是希望年轻的对年长的更大的尊敬。圣经里面有很多讲到对老对少对中年人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不可言责老年人，如何看顾他们，如何尊重他们，对小孩子要如何教养，中年人青少年人用什么来节制来对付克制他们的行为，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这都有讲到，中老青都有。但是呢，我们的确也讲到，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些辈分、这些伦理，基本上是跟将来的新天新地会有一个截然的不同。因为今天所有的人类的伦理关系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是性，就是所以会有，尤其我们中国人最懂这些，叫做辈分。我以前就被我们的不信主的国文老师笑了你们基督教乱讲，你爸爸妈妈你祖父祖母在底下听到你在头上面讲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乱伦嘛，你怎么能够称你的爸爸妈妈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呢？可是各位，如果我们颠倒过来想，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基督徒并没有说乱伦，我们基督徒并没有说轻看我们的辈分，没有说轻看不照顾自己家里的人，我们不但没有，我们非常尊重圣经里很多这样的教训，从小到老的都应该有序的。而我们活在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活在这个需要有生吃喝生养嫁娶的世界里面，可是同时我们也能够享受到那个永恒的部分，也就是我们跟我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我们的确如果他们信主的话，我们除了对他们有该有的尊重或者晚辈该有的亲爱以外，我们也的确认为也知道我们都是不仅是兄弟姐妹，我们是肢体呀，我们是主把我们连在一起的。我们的不同就像左手跟右手不一样，我们的不同就跟眼睛跟鼻子不一样，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是没有什么什么，好像谁要听谁的，谁有绝对的权柄。教会里面有权柄有管理，但是不是那种，尤其我们中国人那种君要臣死不能不死的那种绝对的，只有神是绝对的。所以基督徒横跨两个世界，一个是一个现在这个要过去的世界，在这个要过去的世界里面，因为我们有神永远的生命，就是将来会完全彰显出来的生命，我们一方面也尊重这个世界神所定下来的规则，包括自然的法则和人文的法则，我们更是尊重神给我们的永远的律。我们在福音当中，我们尊重我们的父母，孝顺我们的父母，我们善待我们的同辈，我们亲爱，我们养育我们的下一辈。但是我们同样有一个方向，有目标，我们希望是把大家都带到主面前敬畏主。而在带到主面前，我们在独一主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确是同为肢体，而且是平等的肢体。否则的话，各位，如果将来在天上还有这辈分的话，那怎么办呢？ 如果一家，的确我们就稍稍把这个改变一下吧，有期待的基督徒，那么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脸出现呢？第一代是出现的样子是一个150岁老人，第二代的是一个130岁老人，第三代的是一个100岁的老人，第四代的是怎么样？然后这才是期待呢？人类如果有70代、700代呢？谁愿意是一个永远一个老头子的姿态？谁又愿意一直是一个 baby 的姿态呢？我们复活的样子会是怎么样？圣经也没有多讲。不过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应该是跟主复活的样子类似的。有时候也说，有人说大概是30岁左右吧，因为耶稣复圣经上就讲哥林多前书15章，就我们复活的样子是跟主是类似的。另外在腓立比书也有讲到说，我们将来的身体，会被改变，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神自己荣耀的身体是相似的，腓立比书3章21节。那么我们不必太去想，因为圣经没有多讲，我们就不要多越雷池一步，这个不必多去想。但是我们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只有按着圣经正确的来理解这个世界才是合理的。将来我的父亲，我的儿女儿子，我父亲我确定他是信主的，我儿子我也确定他，起码到目前我看他是信主的，主若保守他信主，我也希望子子孙孙都信主。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并没有分那种辈分，谁是谁的妻子，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孙子，我觉得那是最合理的，我们通通变成神的儿女，这才是合理的，这才是友谊。谭嗣同先生也讲到说，中国的应该所有伦理都废掉，保留的是朋友之伦。这个跟基督教是有点关系的啊。只是我们绝不废掉那个神给我们的道德原则就是了。我们感谢主，耶稣在回答一件事情，耶稣在讲到吃喝嫁娶啊，这里他没有多讲吃喝，我们也可以把吃喝放进去，因为那都是要维护肉体的生命，而维护肉体的生命，你再怎么维护，我说了，就算是用复制人的方式，我不知道有没有这可能，但是就算有一天复制出来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那个人跟你还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死了他还活着，他死了你还活着，你们两个一起死就死掉两个人，不是死掉一个人。真正的复活是你那个意识，你的意识，你的想法还是你，却有改变，是跟主连在一起的。要有复活，要有那永恒的生命，美好的生命，要离开那死亡，从死里复活，可以说就是被神拣选的，被神呼召的，被神的话改变的，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的，被圣灵重生的，被主的爱从黑暗的国度迁到光明的国度里面的。这种不再需要嫁娶了，嫁娶是很美好的事，我们在世上也知道，嫁娶当然也可以因为人的罪恶跟每一件美好的事一样产生很大的痛苦，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都没有任何的痛苦，因为我们不要再死了，所以嫁娶的确很重要，就是让这个肉体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下的承传，我们可以看顾下一代。当然我们也说了，下一代跟你还是不一样，你跟你的儿子再像，你是你，他是他，你的死亡，你的生病，你的健康，你的读书跟他的完全都不一样，有关系但是不一样。我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所以天使也是不娶也不嫁。你说圣经上好像有讲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讨论，我们相信圣经没有矛盾，我们相信我们会跟天使一样，会跟主耶稣一样复活的一样，是肉身哦，各位，是一个属灵的肉身啊，是由灵来控制的，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的那个肉身，是像耶稣一样可以吃可以喝可以摸的，但是又不大受，我只能说不大受，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仔细，时空的控制，它好像一下可以在这里出现，一下可以在那里出现。我也听说有一些圣徒有这样的能力，好像所谓的分身，我们不敢讲太多，圣经没有讲太多的，我们不要讲太多，但是圣经的确有讲到说耶稣的出现可以不受任何的强 还有我想时间的限制，那这起码是一种能力，这起码也可以是一种自由，那不再被性欲捆绑，这也是一个自由，可是却能享受到在灵里面的而且又有肉身的喜乐交通相爱，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他们是跟神的儿子，他们是神的儿子哦，将来死人复活了，乃是跟神的儿子相似的哦，所以我们也可以想到说，神的儿子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娶人的女子，那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那是一个堕落的世界的现象，那不管是什么意思，那并不是神喜悦的，神希望我们像他，那是圣洁善良有能力不会死亡，是脱离了一切的罪恶的，所以脱离一切罪恶在这里讲的就是复活的。好，37节，现在耶稣在讲到死人复活，比较直接讲到死人复活，他前面讲的其实只是在讲到说吃喝嫁娶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延续到那个新天新地的，那会产生很多的混乱，而吃喝嫁娶固然也是神在这个罪恶堕落世界里面给人的恩典，原来创造的时候就是，堕落以后仍然是，可是也产生了许许多多因为人罪恶的流弊，将来就都没有这些了。至于说死人复活，你说有没有圣经上的根据啊？哎呀，有啊，37节，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好，这个摩西在荆棘篇上，这里所指的当然应该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在牧羊的时候，他看到有那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就又看到那个焚烧的荆棘，他在那里跟耶和华有对话，这应该是指荆棘篇。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也就是称耶和华，他称如果就圣经上来讲啊，是耶和华自己这样称，在第出埃及记3章6节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这个是耶和华自称，但是为什么这里是说摩西这样称他呢？是因为摩西这样记载他，摩西被圣灵感动了，要把耶和华说成是这样的神啊，这里的意义非常重大。各位，那个时候以色列神好像完全不存在，就好像我们今天对许许多多不信主的人，还有对许多信心软弱人来讲，好像神都不存在，起码圣经里的这位神并不存在，而我们信的除了圣经里这位神以外就再没有别的神了，不管是什么神学家所提出来，不管是什么宗教所提出来，那别的神都是不是真的神，不是真的主，只有圣经里这位神，那圣经里这位神好像并不存在了。各位，这问不存在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太多罪恶了，这个世界太多我们祷告好像没蒙垂听，这个世界太多神的儿女受到很多的伤害，这个世界太多的不公平，恶人那么的横行霸道，这个世界好像魔鬼很真实，上帝不太真实，魔鬼有能力，上帝不太有能力哦，上帝不善良，魔鬼当然也不善良，甚至如果我们心再丑恶一点的话，有的时候会被影响，好像约伯记的时候觉得哦，魔鬼讲的还很有点道理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特别同情一下犹大，还会同情这个像 Milton 写的那个失乐园里面的那个堕落的天使一样，我们对这我想都是我们的罪恶，以至于我们对那些跟我们一样的魔鬼和人，有的时候还觉得他们造反有理嘞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去想。在出埃及记里讲到的时候，神的存在那是很伟大的，因为那时候好像也看不到神，那时候以色列也不知道被杀被奴役了多少代多少时候了，摩西自己也是想要凭他力量去救以色列，结果落荒而逃，一逃就是40年，现在他已经是垂垂老矣，80老翁了， 现在整个以色列人继续在天天呻吟，天天痛苦。现在埃及人、恶人、法老天天在嚣张。我们也可以想象，那些术士也天天在用邪旁门左道在迷惑人，跟今天一样，时代没有太多的改变。那是经济片，那是好像人活在经济当中，活在那个有刺有毒，甚至挥之不能去，经济刺到了就没有办法去的地方。哎，可是摩西在那个老的那么老的时候，他看到耶和华在焚烧的荆棘中显现，这有什么意思呢？荆棘应该被烧，应该被烧掉，将来在硫磺火湖里也是一样，应该被烧掉的，不是好东西嘛？但是居然没有被烧掉，这表示什么呢？是不是最少有一个意思，就是在现在的世界里面，神在焚烧荆棘，而荆棘没有被焚烧，我们觉得好像黑暗的势力很大。如果我们指荆棘是黑暗势力，可是神仍然在焚烧，神没有打折扣，神甚至在焚烧的荆棘当中，也就是说在 恶势力好像没有被消灭的时候，神要显出他的大能，神要显出他的拯救和智慧，他要在焚烧的荆棘当中，他要在好像在对付恶势力却又对付不了，好像要烧掉恶势力又烧掉不了的时候，他要使用人，他就呼召了摩西来做消灭恶势力的那一位，就是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要让埃及的军队都被淹死。而上帝是做这件事的人，上帝是在焚烧的荆棘里，在罪恶的世界里，在有艾滋病，在有种族屠杀，在有各样不公不义，在有各样天灾人祸的环境里面，他显出他的真实，他显出他的呼召，他显出他的永远不改变，他显出他所在的地方是圣地，而他无所不在，每个地方都是圣地。因此他在那个时候说，我是你父亲，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表示他是一个不会过去的神，一个从你的父亲、你的祖父、你的曾祖父、你的高祖父一直到亚伯拉罕，也就是我曾经应许过他们，不管他们记不记得，不管他们有谁，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神都应许，神都实现了应许，神都看起来部分实现应许，部分好像也没有实现，但神实现了他的应许，神实现了他的话，他不会背负自己。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正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埃及人虐待以色列人的时代，一个在荒凉无比的旷野里面，一个在80岁垂垂老矣，他在后来的诗篇里讲到，我们一生的年岁最多就是到80，他觉得他要死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盼望，就是上帝的应许会实现的。你要敬畏我，我是在带领的，我在对你说话，我听到我百姓的哭声，我要来救他，我要来救他们，我下来要来救他们，其实就是我要借着你来救他们。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我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要把他们带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我要其实那边还有讲到要把他们带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威人、耶布斯人之地。我听到了以色列的哀哭，我都知道这些事，我要打发你去做事。所以这段话非常重要，荆棘篇的这段话很重要，就是上帝是永远存在的，上帝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艰难，上帝不是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罪恶，上帝不是不知道他被人讥笑，上帝不是不知道他被人怀疑，上帝不是不知道魔鬼不断借着这些东西叫我们动摇，但是上帝反而在这种时候，就好像耶稣死的时候，更加显出他的权柄和智慧。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十字架是上帝的能力，他显出他的智慧，显出他的权柄。在那里，在荆棘篇，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我们也可以说最黑暗的时代，也可以说那就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是差不多黑暗， 罗马人还没有埃及人那么坏，但是耶稣的死比摩西的老和以色列人受罪可是更可怕。但是这一句话，神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他对他们的带领和应许没有因为亚伯拉罕死了，以撒死了，雅各死了就过去，这就只是明白了。哦，这只是明白，这当然就是一个近前的逻辑的推理了，就是神不会过去。哎，你说，哎，我们在讲的是死人复活，不是在讲神过不过去，我们不是在讲神永恒不永恒。哎，这你可以继续的推，如果神是永恒的神，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讲的话都句句会实现，他跟他们的子子孙孙和他们祖先的带领都是一样的全能公义正直的话，那么你下面再发挥一点，不只是逻辑的推理，还有一个就是想象力了。神会就让这些人，让这些人的子孙或者当事人就这样怀着希望而死吗？圣经里面希伯来书说，这些人的确是带着盼望而死，而那个盼望不是就是一个失落空虚的盼望，而是一个会实现的盼望。这指明了呀，不仅神会一代一代的存在，亚伯拉罕他们会过去，而且神一代代的存在，一代一代属他的人也都要复活，否则神就对人太对不起人了，这些人只享受到这么永恒神的一部分就过去了。神人享受到永恒的神，人也一定会在神的恩典下享受到神要给人永恒的生命，那就是复活了。那就是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复是活人的神。这我们下次再讲。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因为今天我们固然不是等候，好像我们现在在棺材里等候复活，但是我们所碰到的困难和艰难常常好像死亡一样的真实和强大，我们碰到的经济是一样的可怕，我们看到的火烧好像没有烧掉经济，反倒烧掉我们。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解释那焚烧的经济是什么意思。主啊，我们不把它解释成罪恶不能被烧掉，我们把它解释成在罪恶里面你的大能仍然同在，而且你的应许更加真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